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悉尼商学院的讲师，中国研究中心成员 Eva 黄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分析最近刚刚曝光的潘多拉文件的事件。 Eva 你好。
你好。
潘多拉文件泄露的有1000多万份文件，潘多拉文件我们听起来也不陌生，以前有巴拿马文件对吧，当时爆出来之后也是非常的轰动，政府呢可能也会相应采取一些措施，可是为何这种逃税天堂和避税公司政府是拿他们没有办法，还是有办法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去实施？
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三方面的吧。第一方面呢，这个潘多拉的文件所爆出来的料呢跟巴拿马文件呢是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次的这一爆炸的地方在于呢，其实它当中很多的交易呢在当地或者是甚至是在这些最终受益人本国呢它也不是非法的交易。
嗯，
所以呢这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其实这一批人要比巴拿马这个文件的那些人呢要藏得更高明一点。
在 ABC Four Corners 的一个节目里面提到一些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呢就是悉尼的希尔顿酒店集团，账面上看起来是新加坡的一个公司购买了，后来呢发现这个交易其实这个购买的人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商人。所以你指的是更加高明是指这一种吗？就是说不管它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这个交易它是非常的不透明，
这一类的交易呢一定是不透明的。很多国家哈，特别是像澳洲、英国、美国这种英语国家，它用的是普通法系嘛，它有很多种可以隐匿最终受益人的方式。所以呢，只要使用了这些方式的话呢，要追查到最终受益人本身就已经非常的难，而这些最终受益人们呢，有可能呢他真的最开始的钱也不是脏的。所以这一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比之前的那个呢来的还要高明一点，有一部分呢他是真的是有这个税务或者是金融的犯罪，是非常非常的不奇怪的。但是呢这一次的爆出来的料呢查不出状况的可能性可能会比巴拿马那个文件的要大。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些人，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像这些人呢他有一部分呢是真的是有这种不道德的，我们甚至说是犯法了或者犯罪的行为，然后想办法把这个钱掩盖起来。国家层面上有没有做事情呢？有，但是呢现在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数字的时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爆料爆出来的很多它是一个 data leak， 就是它那个数据被流出来了，所以这个流出来的过程手段本身已经是高科技的。而它其中隐匿这些手段里面呢也加了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所以我们现在各国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其实有一点老的地方，不是在于法规本身老，而是在于呢其实制定法规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律师们呢有可能是不了解这个技术，所以呢他法规现在我们所谓的要是跟上时代呢会稍微滞后一点，就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是说政府对于这些逃税天堂避税公司有没有办法， Four Corner 的节目里面提到为什么有这些小岛来作为避税天堂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游说集团去进行游说，这个游说集团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可能就是那些我们所谓的 super rich， 就是超级富人或者超级富有的商业集团，在这方面是不是政府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民主国家，那这个游说集团呢那当然是存在的，游说集团的背后呢只能够是他们各自的利益嘛， 而这些利益呢，其实这些利益集团们呢本身呢对法律呢是非掌握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对每个国家它在对出台这些政策也好，或者是对这些小岛的看法也好吧，那他们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啊、和就是各国的政府啦，他们呢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也可以说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因为你像这个OECD 就国际经贸组织啦，或者是我们现在说的金融组织吧，这里应该是有一系列的，都各自出台了很多应对的方式。
嗯，
而有的时候呢，恰恰是这些游说集团，我刚才为什么跟您提到呢，这个英语国家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普通法系的国家，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游说集团会特别的多，而且是做的相对来说的更好呢，是因为这个法系本身呢更允许 big rich 或者是这些 super rich 他们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藏起来的保护。那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数字的时代呢，有一样东西呢其实大家的关注度不高的，是一种我们叫做 legal entity identifier， 就是这个法人数字身份的这么一个识别的这么一个号码。打个比方，就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呢，我们这个当时应该是 G7 吧，就已经是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尝试看看这一套的体系能否更容易的把这些藏匿在后面的最终交易最终受益人可以把它明面化。这所以我就说，你国际的手段也好，数字的手段也好，都是有的。而这一套呢在欧盟现在呢是推行的算是比较成功的。
嗯，
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南美的国家啊，或者是甚至是我也看到了荷兰啊，看到了新加坡，它的这一套体系呢现在在很多的金融交易上呢它都是一个必备的项。用到这一个项之后呢，背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关联关系就更容易的透明。这个更透明呢就会造成这些 big rich 呢 super rich 比较的没有这么多地方可以藏。我们这些英语国家们呢暂时对这一个法人识别码是否拿来用到他自己就是这套国际的数据身份的这么一套体系是否用到他自己的就是国家的这些相关法律里面呢是更保守的。保守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游说集团了。而您在这个Four Corners 的这个就 ABC 他自己的这个 story 也好，就这个文章也好，或者是我们去到最开始潘多拉文件的原始材料，我们都能够看到呢好几个非常大的律所的身影，其中他们点到的一个是 Baker McKenzie， 这一些呢游说集团呢其实就是做就律师在这些游说集团的背后嘛，所以就做了很多呢在这些特别我认为的就是在这些就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里面呢设置的路障呢是相对的多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贫富差距的现象是非常的严重，那这种操作到底要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一个危害呢我觉得是持续性的，这个持续性就是过去是这样，现在没什么改变，未来可能挺难改变的。财富也相当于你对于法律也好，对经济也好，整个的知识都更多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他们的利益驱动也会造成我们的立法了，或者是执法了等等呢，会更偏向于他们。这种东西它更多是一种在这个国家内部是否有人去愿意做，在法律层面吧，或者是在执法的层面给他这个加上更多的平衡，这个平衡相关的措施无他就是国家是否用别的方式来使这个国家变得更 更贫富没那么悬殊吧，但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说是这么说，做法嘛，我也只能够说 Big Rich 发现了国家做这件事情，他们能够想到别的手段出来，又一轮的藏匿他们的资产，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
感谢来自悉尼商学院的讲师伊娃黄博士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嗯，不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